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我大个想做什么？
厨师、
律师、
会计师、
工程师、药剂师、
营养师、
牧师。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你们好，我是梁永善牧师，很开心可以在复活节的时候和弟兄姊妹听众分享复活节一些的体会和感受。我不知道大家你信了耶稣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和神的关系有时亲近，有时好像不是很想去管理着我们，有时有些疏离感。事实上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这些的现象都曾经出现在跟随耶稣的人身上。今次呢，我们就会来带重点放在主耶稣受苦和复活的前后，门徒或者跟随主的人有些什么的表现，藉着这样让我们有所反省。有些人是半途而退，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呢，是受着不少人的欢迎，这个可以说是蜜月期啦。因为主耶稣所讲的道理呢，很简单，很易明，但是又很有深度，而且很有权柄。再加上他能够行神迹，委实呢就吸引了不少人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节说到，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因为见到耶稣能够行异能，于是就跟随他咯。但蜜月期往往很快完结，当主耶稣按着他的公义对一些不义的权贵宗教人士作出指责之后，就会引来了他们的反感。再加上耶稣宣告呢，跟随的人要背十字架，即是要付代价以他为首的时候呢，哇，这些条件对某些人来讲是很苛刻，难以承受。于是有一些人的反应就是害怕了。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二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那跟着主耶稣就会宣告他怎样会受苦受死，被人家凌辱，被人鞭打，但很强调再过三日他要复活的了。在这个时候，有些人跟随感到失望，这个时候觉得很苦涩，他们很难接受。于是有些人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半途而退。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这个岂不是今天有些人来到信耶稣的现象吗？哇，特别我们做牧师的都有时有责任啦。只是讲信耶稣有什么的好处，有什么的平安，有什么喜乐，甚至说好像信了耶稣之后会一帆风顺，这个是很错误的。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要去付代价，要承担责任，甚至会受凌辱。所以有些人糊里糊涂地就说信了主，好了，跟着没几年遇到一些困难了，于是就质疑着这个的信仰，甚至因为这样的缘故，后来他们就会放弃了这个信仰。其实我们的主绝对不是滥收信徒的，不是只是个数量大，于是就达标了，没有这样东西。还有些人很想跟随他，但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跟我，要好的考虑清楚。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7-5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今日我们要记住，信耶稣不是柴娃娃，而是要怎样呢？要好地的来到跟从。好了，但有时有些人他去跟随主，但是有心无力咯。当主耶稣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带着沉重的心情跟些门徒呢来带去分享。主耶稣宣告一个伟大的真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24节，有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咁呢个真实嘅，嗰粒种子唔系埋藏喺地土，好似死咗埋葬咗，佢就唔会发出呢一个嘅嫩芽，跟住茁壮成长。但系如果埋葬喺地土里边嘅时候，佢好似死咗，但系佢系结出好多好多嘅籽粒出嚟。呢、这个就系主耶稣佢自己所分享嘅。佢一日要为罪人嘅缘故而钉十字架，但因为佢完成咗呢个嘅救赎复活，所以有好多人相信咗佢嘅时候咧，于是就有丰盛嘅果实。主耶稣讲完呢句说话嘅时候，用翻第十二章嘅廿四节啦，跟住就分享佢嘅心情。第二十七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他都有自己那种的挣扎，但终于主他愿意的来到踏上这条受苦的路。天地万物的主宰，创造天地的主，面对沉重的压力，在这一刻里面他很想得到帮助，他需要人同他走最后的一程，陪伴他，给他支持。于是他带门徒去到客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候，特别对着自己所爱的重视的三个门徒跟他们说，马太福音第26章38节，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深信每一位经历主恩的人都渴望呢得到这个机会，是何等的荣耀啊，跟主一起去面对这个挑战。好可惜我见到三位的外徒因为疲倦，他们有心但无力，竟然奇奇一肚睡了觉。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只是指出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说话，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就是今日不少同主同行的人所面对的困境。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警醒，要亲近神，要侍奉，但是往往因为要照顾家庭工作带来的压力而未能够如愿以偿。但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恩慈，我们的主见到有时我们的软弱，我们那种的自我中心而不肯摆上的时候，他是会有失望，但是他不会大力的去责备我们。他甚至知道有时我们的心和我们所面对的困境，更加知道我们日后会有改善而不会苛责。大家留意这句说话，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句说话是由主耶稣说，是由主判断的，而不是我们用这个作为一个藉口成为放纵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时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但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个软弱长久下去。第三种的情况呢，就是被逼走上。当日被判有罪的重犯，是要自己背着那个十字架去到城外空旷的地方被钉死，而沿途呢就会有人来带去看了，凌辱他，藐视他，甚至做父母就要教导仔女，你千万不要犯错，如果第时你就好像这个人这样的了。但十字架是很沉重的，很多时罪犯是会体力不支，不能够撑下去。主耶稣因为受到很不公平的审讯，在犹太人竟然夜晚黑来带去审讯耶稣，那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但是这班的祭司就来带去夜晚黑审判耶稣，但他们没有操生死权的，所以后来又将他送给比拉多，比拉多又将他交给希律，那来来回回，那主耶稣没有受着善待，一个罪犯应有的权利都被剥削，那所以他很累，他背着这个十字架行了，就在途中呢就跌倒了。而那时在巴勒斯坦地呢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的，按当时的法例，罗马的军人随时可以征用任何人为他来服务的。罗马兵丁只要用矛枪平放在一个人的肩头上面拍一拍，那个人就要被征用了。当主耶稣体力不支倒地之后，兵丁找到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逼他为主背这个十字架。你想想西门当时心里面有什么感受，他一定是很不开心，因为我辛辛苦苦储了一笔钱才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是想经历一些特别气氛，但是途中他只是好像其他人那样看热闹而已，但是怎么会想到现在被选上，他心中一定要问何必偏偏选中我啊，他会很恨叫他背十字架的兵丁。 但同样他会很憎恨耶稣，是你拖累了我。他自己本来是一个旁观者，现在竟然被迫成为当中的一份子，同样被人来去嘲笑，所以心里面呢一定充满了那种的怨愤，他不自愿的要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但有传统指出，后来这个的西门成为基督徒，有圣经学者指出罗马书十六章的第十三节，他有蒙在主蒙拣选的耶夫和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耶夫是西门的儿子，他必定是怎样呢？就是亲眼见到耶稣被钉，他背负十字架的痛苦呢转为惊讶。为什么呢？咁你留意到，就是大家可以合理的推测，他一定很不忿气为耶稣孭十字架。去到刑场的时候，他不会就咁就走咗去噶。好，就睇你点死。他要亲眼近距离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但是当他见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普遍的人都会发出一些很凶恶、很恶毒的说话来去咒骂那些钉他的兵丁。因为判死无大害了，横掂都要死了。但他竟然听到耶稣第一句说话是什么？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都看到耶稣怎样将母亲交托给玛利亚。当时大自然的景象正正是正午的时候，但天地昏暗，甚至有地震。这一切的景象一定深深地烙印在西门的里面。所以后来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有经历到耶稣的复活，他就成为一位的使徒。一件似乎是羞辱的事，却是令他得着救恩。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教会的领袖差派保罗去宣教的名单当中，有一个是尼结的西面。西面呢，就是西门另一个写法，而尼结呢，就是指皮肤黑的人，即是古利奈人西门。可见他及后就信了主，而且有好的成长，被迫走上十字架的路呢，最终经历到一件荣耀的事。十字架就是这么奇妙，可以令到 羞辱变成为荣耀，死亡可以得着永生，软弱变为刚强。今日会不会有不少类似西门的信徒呢？这些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们很多时候被迫回教会，特别到十几岁的时候，甚至被同学嘲笑而觉得这种是一个羞辱，但是说他日后会经历一些很特别的事，对神有更深的认识，而重投神的怀抱，将昔日的羞辱变成为荣耀。而我自己都有这个经历，我刚信耶稣的时候被同学笑的，甚至笑我做传教士。好了，后来我继续坚持我这个信仰，后来神又呼召我了，叫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又立刻的来拒绝。我觉得吓，唔系嘛，我真的那时少年时代已经搵到不少钱了，咁我又系长子，要继承爸爸嗰个嘅事业，点解要去奉献啊？唔会啦。但系喺圣灵嘅催逼同埋神嗰个嘅怜悯底下咧，我终于踏上呢条路。开头我系不自愿嘅，但系而家就会睇到啊，原来都系一个嘅祝福。甚至我系不自愿嘅离开香港，但系而家我好感恩，我仍然可以有好嘅侍奉，就好似服侍你哋咁样，仍然每个主日可以来到去不同的教会讲道，认识更多的弟兄姊妹，我可以有悠闲一点的生活，可以亲近神。原来被逼，但是某个程度是一个的祝福。同样有时候我们会不会逼我们的儿女、朋友、密友、伴侣同样去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呢？我们可能为自己留下太多的藉口，不想勉强他们，免得有反效果，不要去做了。但你怎么想到神可以使那些被逼的人当中呢，你带人去在他里面做工作，使他成为祝福咯。所以都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怎样来带人去叫我们的所爱的人，来带人去面对这个信仰。好了，第四方面我看到有些人很迟钝的，很迟钝的来带人去对耶稣基督那个的反应。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向不同的人有显现，而当中有一次呢，很值得我们呢去细味的。有两个人在以马忤斯的村庄那里，去那个地方，在途中他们谈论主耶稣被钉和被传去复活的事。在这一刻主耶稣出现和他们同行，路加福音第24章的15到第16节，正谈论商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他们呢认不到这个是主耶稣，可能主耶稣的容貌复活之后呢是会有所改变。他们面带受容，因为他们的寄望似乎落空了。他尊崇的主竟然的被钉十字架，他和主分享，也都指出主说他有大能大力的，而且也都知道妇女告诉他，有天使告诉他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在路加福音24章的19节和23节。但很可惜，虽然他听到有人说耶稣复活，妇女有这个的宣告，但他仍然未能确信，仍然感到灰心。路加福音24章的21节上面就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要忘记主耶稣曾经宣告他会三日复活，他都知道有人去到主的坟墓那里，见到那坟墓空了，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但他仍然是不信，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路加福音24章的25节，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我很相信主耶稣不是恶死能登的去骂他们，没用啊，你们这么蠢的。耶稣满有怜悯，也都忍耐这帮人的迟钝。随即主耶稣就跟他们分享神的说话了。路加福音24章26到27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好了，主耶稣一路行行重行行，在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到圣经的预言，指着他所讲的信息来讲。及后他们跟耶稣呢，即是一起进入一个的屋里面，他们很好客，就拔耶稣呢留下跟我一起来到吃饭。主耶稣也都很乐意，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当主耶稣呢 在他们面前有擘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路加福音24章31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怎么会这么神奇的？为什么耶稣一擘饼他就认出耶稣？当他一认出耶稣，耶稣就不见了。哦，很多人都会想，他们当然想起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在门徒面前有擘饼，就说这是我身体是可以吃的，举起葡萄汁的杯就说到这个身体的血为你流出来。如果我们这样想呢，其实就是错的，因为这两个人并不是十二使徒里面的两位，所以他们没有参与过耶稣建立圣餐的。那为什么耶稣擘饼他就会记得呢？因为耶稣曾经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多次的擘饼，所以他们就记起来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平时对我们基督徒是应该要好地的研读神的话语，亲近神。纵使有时我们是在一个低潮软弱的里面，但因为过去我们所读的话语，可能神就会透过过去我们所读的提醒我们。正如彼得三次不认主，为什么鸡啼的时候他就会醒起呢？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在鸡叫之前你会三次的不认我。好啦，当门徒在风浪大作的加利利海上边，在夜晚黑见到一个黑影在水上边行走的时候，就说：哎呀，鬼啊！但耶稣说：不用怕，是我。于是门徒就认出他的声音来，于是就不惧怕了。所以我好鼓励基督徒弟兄姊妹，在平时同神要有好的交往，或许你看那段的圣经一时之间未得有好深的领受，但是你想不到很可能去到某一个的特殊的情况里面，神就会用这些说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和鼓励。正如我自己在一次的聚会里面很清楚神要呼召我做传道人，之前已经有这个感受，但那晚更加清晰，但我拒绝，我不肯，因为觉得没前途。我离开那个聚会的时候心里面很不安，突然之间浮起一段的经文出来，就是雅各书4章17节，他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没想过，原来我应该要去做的事而我没有去做，这个就是罪。于是我在神面前你要祷告认罪，但仍然求神给我清晰的指引，因为这一节的经文改变了我一生。我不是那晚黑听到这段经文，也不是那天朝头早我灵修看到这段经文，我不知道我几时看过，但那晚黑就突然之间出现了这段经文。所以你留意到那门徒见到耶稣擘饼这个动作，就立刻想起这个就是耶稣了，但耶稣不见了。跟着他心中里面很兴奋，他们回想，是啊，这个就是复活的主啊。但主耶稣忽然之间不见了，他们仍然有很特别的感受。路加福音24章32节，他说到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神的话语产生果效，心里面有力量，所以我们需要好地研读神的话语，或者研读的时候未必即时有好的领受兴奋的感觉，但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有一天若果透过圣灵的提醒就产生力量了。记住，我们不是靠感觉，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恒常的关系。但另一件我们忽略了就是很值得欣赏的是什么呢？他即时就回去耶路撒冷。路加福音24章33节就记载即时回去，但不要忘记那时已经是夜深了，因为他们日头平西才是行着这个村庄，跟着留耶稣去吃饭，所以往往可能是8点、9点。但是在当日那些是不是柏油路来的，没有街灯的，而且是25里那么远。那么的时候他们要走回去呢，一段很长的时间，至少要4个钟头。但他们热切传好信息的心是我们欣赏和要学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和祝福的时候，有这个热切的心跟我们来分享呢？当他们分享的时候，哇，主耶稣突然之间在当中来出现。路加福音24章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请你记得，当我们 同别人有分享信仰，分享我们的经历，分享神的恩典，主的救赎的时候，主耶稣必定与我们同在。正如现在我录音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都很肯定我的主必定与我们同在。今天有不少类似的信徒，有时我们的信心会稍微迟钝，但如果我们仍然保持住向着神的心，将神的话语来到存在内心里面，有一天我们终于会知晓，而且会心里火热，愿意我们能够恒常的研读神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半途而退，我们纵使有心无力，但是希望我们重新得力，或许有时我们被逼走上，但原来是祝福，让我们更加不要迟钝的来到跟随主。
但比起你的十架路，我今天算什么？来起身再走过，遇着痛苦，你亦经过世间苦与乐，你的救赎爱海，我得胜获释放。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度过每天，你体恤我的软弱，明白我亲身处境，无论遇着困苦忧愁，你亦会在我身边，你兴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对挑战。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 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